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《圣言圣宴》。
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撒母耳，
耶和华请说，仆人静听。
神在寻找承接复兴的器皿，
神要兴起重要的领袖，
神要拯救走在黑暗中的子民。
听命胜于献祭，
全然委身，甘心为神摆上。
小组查经系列
《撒母耳记上》。
小组查经节目《圣言圣宴》，谢谢你今天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丁宁，
大家好，我是郑子梅。
听众朋友好，芷梅好，丁宁好，很开心我们继续来查考经文。芷梅，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什么呢？
第十章17-27节。
是的，10章17-27节。那么开始之前呢，先让我重温一下上一集的主要内容吧。上文说到撒母耳高立了扫罗，扫罗就是以色列第一位君王。扫罗是不是百分百确认自己就是被神拣选的呢？显然是不完全的，还是有怀疑的，不是非常的确定的。于是呢，耶和华就透过撒母耳给扫罗多少个预兆呢？
三个
预兆。第一个是找回走失的驴，第二是接受饼的供应，第三呢是受到圣灵的感动说预言，让他在回家的路上呢遇到神所预备的人和事。那么扫罗回到家以后呢，还是如常的生活，也没有向家人透露国事，没有特别的提及自己被高立为王的事情。那么本章呢，来到17-27节呢，我们会看一下撒母耳需要向众支派公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也要引荐一位重要的人物。我们先来看一下17节的经文，我请芷梅帮我们读一下17节的经文好吗？
好的。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。
米斯巴位于哪里呢？丁宁。
就早期的学者，他是认为他是位于耶路撒冷西北，大概是8公里处吧。后面呢，现代的一些考古学发现呢，它其实是在耶路撒冷北方的约13公里处。是一座称为叫纳斯贝废丘的山峰上。
嗯，谢谢丁玲的补充啊。我们不是头一回在第十章看到米斯巴这个地方的，芷梅有没有印象？我们在哪一章也见到过这个地方名呢？
其实我们在撒母耳记的7章，我们也看到米斯巴这个地方的名字。这个米斯巴其实是在约书亚记里面有详细的解释。这个米斯巴应该是便雅明支派在迦南地分的14座城的其中一座的。
是的，刚才丁宁也说到它大概的地理位置，芷梅也说了，那么我也再补充一句，它其实是位于基遍还有拉玛的附近。那么拉玛我们会比较熟悉一点，因为它就是撒母耳当时居住的地方。那么除了刚才芷梅说到约书亚记有提及到米斯巴，我们再往前一点点，在7章的时候呢，也记载过当时以色列人等了20年终于倾向耶和华，那么作为领袖的撒母耳要重整他们的属灵生活，于是呢就聚集百姓呢在米斯巴来进食祷告。结果呢，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就在米斯巴攻击他们，但是他们后来透过神的帮助呢还是打败了。于是呢，记不记得这个撒母耳在米斯巴还有善的之间立了一块石，
知道
一块石叫什么呢？
以便以谢。
对，以便以谢的意思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那么有很多的解经学家也推敲呢，因为经文说在耶和华面前嘛，聚集以色列民在耶和华面前，说明呢可能神的约柜当时位于哪里呢？我们推敲一下，应该就是在米斯巴，因为到耶和华面前嘛，聚集百姓到耶和华面前，所以很多解经家推敲呢，约柜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米斯巴这里了，这个是给大家参考的一个资料。那么我们马上再往下看18到19节，撒母耳跟百姓说了一段话，我把它形容为开场白吧。我请丁玲帮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好吗？
好的。耶和华神如此说，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人的手。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，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。现在你们应当按照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的面前。
概括一下到底撒母耳跟百姓陈明什么，这段开场白带了什么作用呢？
其实撒母耳向百姓陈明，其实耶和华看透了你们的心思意念。这些百姓明明是在挑战并试图废弃神的主权，可以说这个时候神的主权其实是面临着危机。这样的一个危机，它也显示出了在当时的以色列社会中出现了两个观念的一个冲突。所以呢，神知道以色列人的心思，但是就是因为这样，神还是成全他们，以至于让他们来进行对君王的一个选举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以色列的君王呢，他属于耶和华地上的代理人，百姓是耶和华的产业，所以以色列的君王必须是由耶和华而不是由百姓高立的。
所以呢，其实这番话呢早就跟他们说过了，
是
现在是重复硬要立王这个举动呢是不讨神喜悦的。
对，
神非常不喜悦，因为你们是跟神的计划背道而驰。那么我记得前几集我们一位组员金图他说，这里给我们一个机会再一次去体会神的心情感受。其实撒母耳是让他们重温你们当初是从为奴之地埃及出来的，也是因为神的恩典，可是现在却做了忘恩负义的人，完全忘记神的恩典，也厌弃他。虽然经文没有说撒母耳当时的语气，但是估计应该是挺失望的，恨铁不成钢的感觉。
对啊，其实他们先前还不久经历这个非利士人的突袭嘛，
对
啊，然后他们就在这个米斯巴祈祷求神打败这个非利士人嘛，然后他们进食祷告以后悔改了，然后神就打败这个非利士人，往后非利士人就不敢再咬害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嘛，所以就立这个石头叫以便以谢，就是说耶和华今天还帮助他们。可是他们竟然忘恩负义还要立王，他们忘记了吗？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地的时候是有一个王管辖他们的，可是他们的下场怎么样？他们的下场就是为奴了。现在他们还自己要立一个王，不是又在
重蹈覆辙？
对，重蹈覆辙，忘了这四个字。
我一边听纸媒的分享，我觉得他很气的，有点气的。
对呀、
那我反过来想问一下你，你觉得人为什么总是厌弃神呢？或者以色列人其实不是头一回厌弃神，你怎么看呢？
人就是不爱别人管，还有神管辖我们是爱我们嘛，因为爱所以才责备我们嘛。但是人总是很讨厌人管的，因为神不让他们随心所欲嘛。还有他们被神管以后不是强盛起来，还不断的遭受这个列国的攻打嘛，所以他们觉得哎，别人有王可以那么强盛，为什么我们有神反而衰败？但是他们没有反躬自省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就是不肯听耶和华的话。
对
啊，
重重复复的犯下同样的错误，我们有印象的话，他们厌弃神也不是头一回了。在西乃山的时候，摩西上山迟迟没有下山的时候，百姓就焦急了，要求亚伦呢，赶紧帮我们立一个金牛犊，是吧？
对
呀，金牛犊来取代神的位置。然后呢，我们之前查考民数记呢，常常都会出现一个行为，就是埋怨，我们要回埃及，我们要重新立一个首领带我们回去埃及，等等等等的。我们真的可以想想，不光是以色列人厌弃神，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不顺服神的带领的、
啊、
目光非常的短浅、
嗯、
定睛在困难关卡上面，也忘记了仰望神的带领，我们挣脱不了罪，所以真的要依靠神的帮助了，帮我们呢脱去捆绑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经文20节到21节，撒母耳吩咐支派用什么方法来选出王呢？那么我们尝试解释一下这个方法的由来，不是第一回用到这个方式的、
嗯、
丁宁他们用了什么方法呢？
这里用的方法是制签。
嗯，
这种方法其实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占卜的方式。它有两种，一种是用石头，一种是用竹子做的竹签，放到桶里面它去摇啊、
嗯、
摇出来看看哪一只跳出来，就看看这只签是什么，以它来定吉凶。
嗯，是的，以色列人面对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呢、嗯、他们要寻求神的心意呢，也相信神会介入掌管这个制签这个抽签的这个过程，来做出最公正的判决，所以呢他们也是运用这个方法。
不过这个制签的方法一般都是用在这个公开的场所的，不是私人、
嗯、
我自己去制签求神寻明他的旨意的。
对对对，就像现在这个场景也是公开的、嗯、众支派都在这里。我们之前已经查考过，其实撒母耳已经私下高立扫罗，是吗、
嗯、
高立他为王。那么为什么不在米斯巴直接兴起，告诉百姓这个人就是神所兴起的，神为你们拣选的王？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功夫？你看一下，其实程序挺复杂的，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抽到的、
嗯、
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行为有点多此一举呢？
其实神虽然是已经选定了扫罗，但是还没有得到百姓的认同和接受。如果一来就宣告这个王，那么百姓肯定会有异议的，因为你没有征求我们的认同吧，为什么是他不是我？所以神盼望神所选的扫罗，百姓也会乐意的接受、
嗯、
也是神所选的，是配得称为他们的王。
嗯，所以纸媒的意思说，如果直接宣告可能议论纷纷，很多人都会不服气、
嗯、对啊。
那么丁宁呢，你怎么看呢？
嗯，我认为呢这里首先是撒母耳先做了一个动作，就是先高立扫罗，不是在百姓的面前。那么这个动作就是让人们知道，要选王一定是由耶和华的首先的拣选，然后拣选完了以后，第二个程序那就是到百姓面前，让百姓来制签，制出来的签也显示是扫罗。那同时呢也就是向百姓宣告，这个王不是你百姓想选哪一个就可以的，必须是神首先的拣选，然后来告诉你们，这个王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保，他是一个桥梁，神的主权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
嗯，
那这个王代表着他要执行的律法，就是也还是耶和华的律法，而不是你地上的律法。
嗯，所以刚才为什么我们花点时间讨论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制签、
嗯、
大家都明白以后呢，就像两位刚才说的，要让百姓知道这个不是人选出来的，
是的，
也不是幸运被抽中的，所有都是有神的安排在当中的。一方面一定要得到百姓的认同的，让他们知道这个安排这个决定是透明度很高的、
嗯、
公开公正的。那当然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知道神掌管整个拣选的过程，不是由人来去拣选的。
主啊，教我如何祷告，
祷告是为了让你自己更加明白神的心意，但有的时候你发现难在我们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，但你的心就是不服，你的心还是想要随自己的私欲去行，这都不是顺从神的表现。
对对对，我想巴勒他们换个地方献祭就是这样一个表现的。
没错，同一个心态，所以我们以史为鉴，别想着要越过神的主权。
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
《圣言圣宴》。
无论在任何年代，无论在任何的阶段呢，我们都愿神的旨意能够成全，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。就像刚才我们听到那首诗歌，也像我们音乐前查考的经文，致谦这个方法看似呢好像是幸运抽中的，但我们都知道背后乃是神的安排。结果抽到谁呢？芷梅
啊，抽到这个便雅悯支派的扫罗。
抽到扫罗以后呢，按照常理我们应该会大方的走到前面，然后可能有礼貌的打声招呼，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扫罗啊。
是，
但结果呢，扫罗跑到哪里去呢？
找不到了，藏起来了。
藏起来，请芷梅帮我们读一下22节的经文好吗？
好的，22节，就问耶和华说，那人到这里来没有？耶和华说，他藏在器具中了。
藏在器具中，有些翻译呢可以翻译成行李或者物件当中，反正呢这个扫罗就是藏在一个行李堆中不肯出来。我们尝试推想一下，分析一下当时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呢？丁宁，
怎么说呢，他其实是有一点犹豫，这可能是他性格的一面吧。他在这个时候显出了一种犹豫的一种不稳定的一面，似乎好像是有一点自卑。但是呢他后面呢做完以后，他又是呈现出一种强横跋扈的，那么就是这两面我们来看呢，他的性格他属于一种非常一个不平衡的性格出来了。
好像我们从心理辅导的角度去分析扫罗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？
是的，
我们单单从他藏在这个器具里头或者行李里头呢，有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，有的人觉得他是一种谦卑的表现，
是，
但我比较偏向于丁宁的说法，自卑。
对，
我们应该会很熟悉穆安德烈，大家都有看过他的每日灵修。他说过一句话，什么叫谦卑呢？真正的谦卑不是让你去轻看自己，因为谦卑的人是完全不会想到自己的。我们真的要弄清楚什么叫做自卑，什么叫做谦卑。一开始我们都知道神透过撒母耳给扫罗三个预兆嘛？为什么要给他三个预兆呢？因为他真的很怀疑啊，他可能到这个阶段也没有办法完全接受啊，我将会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，所以他潜意识里头可能想逃避神托付的责任还有使命，所以就躲起来呀，可能就是自卑呀，也是惧怕的，担心自己真的承担不了这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岗位。那么回到我们的信仰生活，如果我们譬如我们在教会里头，如果牧师或者传道人吩咐你去做一个岗位，是你从来都不认识的，也不是你的专长，也不是你的恩赐的话，我们怎样去回应神的呼召呢？应该用什么态度克服心里头的胆怯呢？芷梅，
我觉得 真的会有胆怯的啊，因为从来没有做过，而且会害怕做得不好，因为我们是在服侍神嘛。但是我们再想一下，神拣选你必定有他的美意的。罗马书不是说过吗？9:11说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召人的主。所以主呼召你的时候，他必定给你够用的恩典。但是我们也不能骄傲啊，因为神选了我。我们应该要谦卑，还有我们真的能力不够的时候，其实好像我们在参与这个小组的查经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请我们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祈祷，
对，
让我们能够说出神要我们在圣经里面要说的那个信息。
嗯，我相信呢，两位都会同意的。我们的侍奉路上从来都不是孤军作战的，幸好我们有查经的组员，是一个团队。哪怕真的这个岗位只有你一个人去做，但是别忘记，神今天差派你、差遣你去做他的事工，他一定会给你能力的，而且他一定会与你同在，是最好的同路人、同伴。平常跟弟兄姐妹多多分享这些的问题，也可以彼此的带导、彼此的鼓励啊。那么终于找到这个扫罗了，扫罗藏在这个器具里头。我想请丁宁帮我读一下24的经文好吗？
撒母耳对民众说，你们看，耶和华所拣选的人，民众中有可以比他的吗？
观察一下，经文没有特别明显说他用什么语气，我们观察一下撒母耳的用词，从他介绍扫罗这个举动，我们观察一下。
我觉得撒母耳是一个很老练的仆人。
老练的仆人怎么说呢？
老就是他知道人的心意。其实扫罗是神所拣选的嘛，而且是百姓所想要的王，但是百姓还不知道是扫罗嘛，现在高举扫罗出来，他就把焦点放在扫罗的那个外貌。你看，神满足你的要求了，你看这个领袖是多么的出色，但是不是品格。
对对对
我觉得还不是品格，
是外在的条件。
对啊，是啊，俊俏啊，高大 啊，这个是能打仗的人嘛。哇，你看多高大，肯定打胜仗嘛。那神所拣选的也是合你们的心意吧。我就是这样想。
上一集呢，张琴说这个扫罗是高富帅，非常合人的喜欢。那么丁宁呢？丁宁呢？你怎么看撒母耳介绍扫罗出场这个举动呢？
我觉得撒母耳这个时候是一个很顺服的人。因为扫罗其实是替代了他的岗位。
对，非常
同意。原本是撒母耳，他是神的一个中保，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桥梁。这个时候实际上把他这个桥梁给去掉了，
给拿走掉了。
对，给拿走了，让扫罗来代替了他。
但是撒母耳年纪大了嘛。
人都是这样的，就算是要退了，自己在那个岗位那么多年了，也是会很不舍呀。对不对？失去权力了嘛。这都是人的一个本性吧。一定会有很失落的嘛。
是，我们回到我们日常生活见得多了，
是
跟年纪没有关系的。80的人还是会恋战权位的。
是的，
不想要放手。真的，我们看到 Summer 这里他放下自己的身量。我先补充一下，他当那个扫罗躲起来的时候，撒母耳说的这句话呢，是缓解了尴尬的场面的。
对，
对不对？缓解这个场面的，也真的亲自的引荐了扫罗。很重要的，撒母耳真的是一个很称职的神人，他顺服神的安排，也谦卑的从领导百姓这个身份地位上面隐退，然后让扫罗慢慢的逐步代替自己来去治理百姓。这个就是顺服的一个实际的表现。那么引荐完扫罗，大家都看到，哦，原来他就是神为我们拣选的王，大部分的人看起来都是很同意的，大家也非常的开心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25请芷梅帮我们读一下经文。
25，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，又记在书上，放在耶和华面前，然后遣散众民，各回各家去了。
国法是什么呢？
国法其实它就是一个王位的一个条例吧，就是君王的职务，那么这个职务是对神应尽的一个职责。
对，如果我们看其他的译本，当代圣经译本，怎么翻译国法呢？是君王的权利还有责任，就是来自生命记17章14到20节，那里就很清楚列明的立王的条例。今天时间有限，不把这个经文读出来，听众朋友回到家里头翻看一下圣经，你就会知道立王的一些条例。
嗯，
那么我想问一下，撒母耳为什么在这里跟百姓述说这个国法，把王权跟圣约联系起来，可以带出哪些正面的果效呢？芷梅，
其实这个王权和圣约联系起来，就是说明这个君王是在神的管辖底下，不是他做王，仍然是代理神去管理这个百姓和国家的。
对，过去以色列百姓多番强调我们要像列国那样嘛，但是神在这里就是透过撒母耳告诉百姓，这个王根本不像列国那样的，这个王不是一言堂，他也是要顺服神的带领，他也是需要守律法典章的。刚才也说到立王的条例，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君王就是能够做所有的决定，君王就是喜欢做什么都可以，不是乱来的。无论是百姓也好，君王都好，大家都应该尽到自己的本分还有义务的。
嗯，
我们很清楚知道扫罗就是第一任的君王，刚才我也说到好像似乎没有人反对，但如果你往下看的时候呢，你发现真的有人反对。我26节到27节看到有些匪徒啊，匪徒藐视扫罗这个褒贬不一的名义，也反映了什么呢？丁宁，
其实也就是一些喜欢惹是生非的人了。
嗯，
那么这一部分人对他表示怀疑，因为他们把希望他是寄托在人的身上了，他们的话就反映了一部分人心中，这部分人心中是没有神的，所以他们不相信这么一个人可以治理好我们。
嗯，质疑扫罗怎么能够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呢？
他不相信的。
对，
其实即便不是匪徒啊，但是一个正常人嘛，不是机器人嘛，都不是每个人都是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吧，总会有为自己盘算的嘛，为着自己的利益。所以如果选着这个王，肯定有人赞成，有人反对，关乎我的利益，我就会反对了，一定有的。
对，一定有，但是也关乎到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如何。因为上部分我们一再强调，谁来拣选扫罗当王呢？就是神，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底下。那你会不会有一个顺服的心，顺服神的安排呢？这个是我们操练了。
嗯，
但是我们看到扫罗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现，他没有理会那些人，是处之太严。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反省，当我们在生命当中，在侍奉的路上，总会遇到一些质疑，一些批评，可能是善意的，可能是恶意的。那么这个就要看你怎么去回应呢。我们留待神来做一个公正的审判，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吧。
收听圣言圣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呢跟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圣言汉语拼音圈 A 良友汉语全拼 .net， 欢迎大家的来信。
好的，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10章17到27节。那么下一集呢，我们会继续查考11章的经文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丁宁，
我是郑子梅，
我们下回再见，
再见。
照亮我在黑暗中前行，我的世界里有多是将自己给予，不求别的，只求能遇见你，能与你同行，希望你将我抱紧，从前风温柔你，现在亲眼见你。